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我是何晨星，很高兴与您在空中相遇。在今天的彩虹有约栏目里，我们继续来介绍圣经系列人物撒母耳。今天呢，我们请到李弟兄来到零点繁星，来分享撒母耳的人生经历。我们知道撒母耳是以色列最后一位士师，也是第一位先知。在神的救赎计划中，神兴起撒母耳为扭转时代的人。我们首先呢，先请李弟兄跟我们分享撒母耳的出生和成长。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李弟兄你好。
你好，何姊妹，听众们好。
李弟兄， Summer 的名字的意思是听见神的事，先跟我们分享 Summer 的出生和成长的经历。
Summer 他的出生其实蛮神奇的，圣经里不多的几个故事，尤其是典型的，我们觉得是那个主耶稣出生哈，我们说圣灵感孕，包括那这个以撒出生，撒拉年老的时候，他九十多岁了嘛，这个生了他，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那撒母耳也是一样的。我觉得一个时代，神要拣选一个人，或者说赐给这一个时代的人，他的经历身世本身呢，就是令人感到很震撼的。所以撒母耳本身的话，神赐给他那个时代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的出生本身就不简单，因为他的母亲也是不孕症，年纪也很大了。但是呢，她依然生不出孩子。神很奇妙啊，因为她的丈夫叫以利加拿，有两个老婆。以利加拿非常爱撒母耳的母亲叫哈拿，爱这个女人，但是呢，她生不出孩子。以利加拿有两个太太，另外一个太太呢就能生出孩子。但是哈拿因为生不出孩子，就向神祈求，神呢就听允了她的祷告，赐给她一个孩子。但是哈拿呢就说她的祷告呢有一个许愿，包括现在可能也有，我们也常常许愿。作为一个特别重大的事情啊，为了表明我们的决心呢哈，我们的摆上啊，我们要许愿。那哈拿的许愿就是什么呢？如果神给他一个儿子，他就要把这个儿子奉献给耶和华。什么意思呢？归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孩子终身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就是拿西尔人。他要把那神给他的这个儿子奉献给神，作为终身的拿西尔人。所以撒母耳这个名字啊，就是这么来的。垂听了他的祷告，给他这么一个儿子，所以英文叫 Samuel。 我们常常给孩子起名叫 Samuel， 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呢这个名字的含义啊。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 Samuel 他的出生本身呢，他就是有这么一个带有神的那种色彩。那么因为他的母亲的羞耻，那神垂听了祷告。那作为哈拿来说，他蒙受了神的大恩，因为在一个他不能够办到的事情上，他经历了神的一个神迹吧，并且神还大大的赐福给他，给他另外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这是撒母耳只是蒙福的开始，因为一个敬虔的女子嘛。对啊，我们从他后来撒母耳出生之后，他写的那首诗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女子对神是多么的热爱。所以撒母耳他本身出身呢，就是带有敬虔的色彩，他的母亲的敬虔，神赐给下这个孩子，所以他出身本身在他母腹当中，敬虔的灵就已经住在了他的里面。所以他一出生的话就被分别为圣，奉献给主。当他出生之后断奶嘛，就被送到了圣殿，当时叫会幕。那个时候还没有圣殿，在示罗这个地方。示罗呢是当时这个以色列人在攻打迦南地的时候，攻打那么一个城叫示罗城。当时的约书亚就把会幕安置在这个城里边， 从此以后再没动窝，一直在那个地方，一直大卫王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卫就把会幕从那个示罗搬到了耶路撒冷。他那个时候那个示罗是一个祭司城，撒母耳就被他的母亲呢送到了示罗。那时候大祭司叫以利，以利呢来教育撒母耳，栽培撒母耳。所以撒母耳实际上呢，他是母亲呢生了他，但是不是母亲养育的，是以利在养育着撒母耳，其实就是神在养育他。他在圣殿里边，他学到了圣殿里所有的规矩，是在律法的熏陶下长大的，这么一个成长的特点。撒母耳我们知道他是以色列人最伟大的士师，也是士师时代最后呢一位士师，他结束了士师，终结了士师，因为他高立了王，高立了扫罗王，所以他是最后一位士师。士师作为当时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首领的形态，他就有极大的随意性，他并没有固定的形式。你看我们看士师记啊，各个士师啊没有固定的形式，完全呢照着时代的特点而发生的，每一代士师都是不一样的，身份也是不一样的。神在当时的话，其实他是照着当时的时代的特点来引导人。撒母耳呢，他在这个会幕里长大，在以利的教导之下呢慢慢成长起来的。但是撒母耳有一个特点，就我们那个有一个对照吧，就说呢你看看吧，以利有两个儿子，当撒母耳那个被送到会幕里面的时候，以利其实年龄已经很大了。那圣经说以利呢做祭司做了多少年呢？做40年。他死的时候是98岁，他做大祭司实际上40年，他就58岁做的。但是我们知道摩西律法关于利未人在会幕里侍奉年龄的规定吗？30岁到50岁，也就是说30岁呢到会幕里做事，50岁退休。你看看这个圣经记载啊，他这里边他是有一些可以给我们思考空间的东西在里边。你看摩西呢，他说你为什么30岁才到会幕里侍奉？30岁在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叫30而立嘛，那30岁之前呢是干什么呢？学习的。那就意味着神让利未人在30岁之前的话，他干嘛呢？你不能做事，你要学习。祭司是什么？是亚伦的后代。那后来大祭司呢，他也可以轮流的。那每个祭司到至圣所可以轮流去做。那后来的耶稣时代，我们看到这一点是，你看这个规矩啊，摩西规定是30岁，那么以利的儿子做祭司是多少岁？你多少大年龄？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值得探讨。当时的话，我们知道撒母耳被送到会幕的时候，以利的儿子就出来做事了，做祭司。做祭司的话呢，那么我们就问他，这因为圣经在整个过程的当中，他背景呢是在以利的家族他的没落，然后撒母耳的崛起，他是这么一个过程。在以利在撒母耳的成长过程当中呢，以利的家族在没落，最后一直到家里的成年人都死掉了，没有人再去承接这个士师的职位了，示罗的会幕就荒废了，荒凉。所以呢，我们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以利的两个儿子，为什么以利两个儿子那么恶，撒母耳在以利的教导之下确实变得那么敬虔？其实我们可以呢进一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他是神赐的儿子，跟耶稣跟施洗约翰的母亲那很相像啊，从灵而来的，跟以撒出生很相似，对吧？都是人在无能为力的时候，神垂听了祷告，给了他那么一个儿子。我们在看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想为什么在同样的环境之下，撒母耳就能成长为一个敬虔的人，而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是那么恶？并且我们世俗的观点，尤其是我们在组里边哈，我发现有一个倾向，我们可以把它追到根上。我们认为撒母耳是神拣选的，以利两个儿子不是神拣选的，那就意味着神就任命他作恶了，撒母耳就应该敬虔，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会自然会推到这一块，但是我们如果这么推理的话呢，我不能说这种说法没有道理，但是对你而言没有什么可借鉴的，你就不能够从撒母耳身上学到一些东西了，他就没有什么可操作性可以借鉴的地方。但是我相信圣经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都是给后世的人借鉴的，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这圣经告诉我们的，圣经的末世是给后世人警戒的，那就是我们可以效法的。从任何一个人物身上你都可以有一个借鉴之处。所以我们讲话不能够把它全部推到一个点上，我们要一分为二，我们要综合来看，也要看到我们可以学到的地方，可以借鉴的地方。那我认为呢，撒母耳他的身上显著特点是什么？拿西尔。拿西尔人是归主的意思，在摩西律法当中对拿西尔人有明确的规定，而这个规定是人人都知道的，就说你没有什么受到律法的熏陶，他就好像一个传统似的， 你作为拿细耳人就应该不喝葡萄酒，不能剪头发。这老百姓就是我们在世俗当中这种规矩吧，他的人都知道。萨满的母亲哈拿，他就知道我不能给孩子剪到头发。拿细耳人的规矩人人都知道，他有严格的规定。请问祭司家的孩子怎么培养？圣经有没有规定？没说。祭司只有啊，你进入会幕做事的规矩。在会幕里边，如果说他有一些当这个祭司干坏事的时候呢，受到惩罚那个例子，比如说亚伦的两个儿子，第一次献祭的时候献燔火被烧死了，他只是个例子，他不是一个规定。而作为祭司家的孩子，你从小到大一直到30岁之前，你怎么教育他，圣经没有规定，只告诉你30岁以后你到祭司里做事，包括其他利未人，那利未人当中的亚伦的后代，你到会幕里做祭司，那么其他的利未人在会幕里你可以做挑担子的、打扫卫生的、看门的，对不对？歌唱的，对吧？赞美的，这个利未人他们各司其职。30岁之后，那么在这之前你在干什么？你怎么培养？家族承传有的时候会出大问题。而撒母耳呢，在规矩当中长大的。我们要看到撒母耳他成长当中的特点跟以利的两个儿子到底有什么不同。撒母耳是一个拿细耳人，撒母耳他的父亲呢背景的是以法莲人，撒母耳终身不是祭司。可以问问自己，撒母耳为什么不到示罗，他到拉玛，打家把家安的拉玛，他那么敬虔的人，他为什么任凭会幕荒凉？为什么他在他的拉玛？因为他不是祭司，他是以法莲人，他是拿细耳人。祭司只有亚伦的后代才有资格，家族承传。作为以利的话，他其实我想教育撒母耳，他是也有他的一套规律，比如他需要传授律法书吧，他需要告诉撒母耳一些圣殿里的规矩，那包括拿细耳人的一些规矩终身持守。那么作为小撒母耳在圣殿里头断了奶以后，就送给了以利，送到了会幕里边。撒母耳从小在他还没懂事的时候，他就在规矩当中的，他终身在规矩里边的。而作为以利的两个儿子呢，他们生来就是祭司，就是祭司的家的后代，他注定就是祭司的。那么以利对他儿子教育，我相信可能是属于管教，反正在我的儿子他的身份就是祭司嘛，属于管教是不一样的。这就为什么呢哈，我们讲讲现在的孩子培养，为什么跪向长大的孩子一定是不一样的，而要有问题的孩子，你去翻翻他的成长历史，一定没有在严格的规矩下长大，或者说他屡次犯了规矩，家长在纵容，没有及时纠正。
就像李弟兄讲到的，撒母耳是神垂听哈拿祷告所赐的，但是在撒母耳的早期成长过程当中，真的是也看到撒母耳他渐渐长大，然后耶和华和人就越发的喜爱他。
主的爱如今围绕充满我的心深处，我心中受的伤痕，求你来医治。主的爱如今围绕充满我的心深处，我心中悲伤叹息已经离去，破碎的伤痕，主用全能的爱来医治我，在我的心里深处一直触摸，全能的救主耶稣，你大能的爱围绕我，我心灵所有伤痕完全被医治。 情围绕，充满我的心深处，我心中受的伤痕，求你来医治。主的爱如今围绕，充满我的心深处，我心中悲伤叹息已经离去。破碎的伤痕，主用全能的爱来医治我，在我的心里深处一直触摸。大能的爱围绕我，我心灵所有伤痕完全被医治。全能的救主耶稣，你大能的爱围绕我，我心灵所有伤痕完全被医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灵点繁星》。
直奔标杆，
若我们将一生的时日都交在上帝手中，恐惧就能化为平安与赞美。
诗篇三十一篇十六节，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
在谈到 Summer 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在一个严格的纳西尔人的规矩当中长大的。 Summer 的母亲哈拿把他献给神，就是献给会幕，在以利的教导之下长大的。实际上 Summer 是在规矩当中长大的，这让我想到我们教会常常有的献婴礼。但今天呢，我们的有些父母呢，希望我们的孩子一生都在神的祝福之下、掌管之下成长生活。但是我想提醒作为父母，献婴礼到底意味着什么？难道仅仅是对于这一个婴儿吗？我们得到牧师的按手祷告的时候，难道我们的焦点只是把这个孩子交给神的手中，就这一个动作就可以了吗？实际上我想的事情是父母的责任。当我们决心决定把这个婴儿献给神的时候，让他一生都在神的掌管之下的时候，作为父母该做什么？我们看到 Summer他的母亲哈拿把他奉献给神，但是并不是结束，而是开始。萨尔在以后成长当中，在律法的熏陶之下，在神的殿中各种的规矩当中长大，这才是萨尔后来成为那个伟大史诗他的过程，这才是他神能够掌握他一生的铺垫。而作为父母的，当我们把婴孩，我们的所爱的孩子奉献给神，让神来祝福他的时候，作为父母你要首先想到，你要用神的话来喂养他，你要让他在神的殿中长大。所以我们的孩子，你不管在外面有多少的补习课，你不管你认为孩子有多么重的功课需要学，你不管认为你的孩子需要掌握多少的技能，首先重中之重，你要把孩子带到神的殿中，你要让孩子在神的殿中长大，你要让孩子在他幼小的年龄当中就要不断的在神的话语当中得到熏陶，这才是献婴礼真正的含义。并不是说我们就那一天那一刻让牧师按手祷告一下的点点水就够了，那只是个开始。 我们从撒母耳的身世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祝福从来都不是一个那一点。我们认为撒母耳被拣选了，那么他就应该有他后来的成就，有他后来的地位，但是绝对不是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过程，他成长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撒母耳也不会成长为后来的撒母耳，即便神最初拣选了他。
从撒母耳成长经历当中，对我们做父母的也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和警戒。感谢主。为什么撒母耳名字的意思叫听见神的事呢？撒母耳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在夜间听见神呼唤他的声音，当时他还以为是以利在呼喊他。后来以利知道所发生的事，就吩咐撒母耳说，如果耶和华再次呼唤你的话，那你就回应耶和华。耶和华又像从前那样就呼喊他，撒母耳，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想请李弟兄来分享。就是撒母耳听见神的呼召之后，其实当时是神要把一个审判的信息传达给以利。撒母耳当时这么小，他听到了神的对以利的审判，他就非常有勇气的跟以利把这件事就是讲出来了。所以我就觉着撒母耳他就有一颗敬畏神的心，他难道不怕以利对他有一些压力吗？
其实我们看圣经可以看到，撒母耳并不想说，他害怕，是以利逼的。因为以利已经以神的名义发誓了，你不说实话必受神的咒诅。那以利呢，师父都这么说了，他能不说吗？但是呢，我觉得神向撒母耳显现，一个小孩子通过撒母耳将信息传给了以利，他不仅呢是传给以利信息这么简单，也是对撒母耳本身一个使用的开始。你知道哈，就以利得到信息啊，他可以通过很多途径得到的。之前有个神人，那神人就是先知嘛，对不对？
对，
领受神的信息嘛。那个神人对以利说的话跟撒母耳得到的信息是一样的，神只不过是重复了而已。那么作为这个神的默示或启示，神对人说话，小撒母耳这是他第一次经历。所以他为什么的话，神说撒母耳的话呢，他呢以为是以利师父在喊他嘛，在他的意识当中，那个声音就是师父来的，他也分辨不出神的声音还是师父的声音。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是背景是什么呢？在那个时代，神非常少的对人说话。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时代啊，就是基本上听不到神的声音了。那祭司家都这样子，那以利两个儿子那么恶，神怎么对人说话？他通过谁说话？当时的以色列人很少能够听到神的声音。那么人对先知的印象也有一个传统的印象，我们讲圣经的先知就像以利亚似的，是约翰也是一样的，那他们就是那种异于常人的生活方式，让人一看就是先知。那么撒母耳他当时得到这个默示之后，是一个神对他说话的开始。他渐渐被人接纳为先知，是因为他常常听到神的声音，这是神对他的预备。实际上因为他首先要在人心目当中确立一个先知的地位，然后呢他长大了，身心成熟的时候，他自然就会被人们推到那个士师的地位上。士师是个首领啊，除了神的拣选之外，那么神还要配合人来把他推到那个位置上的，要人要接受他这个首领的位置的。这一段写这个神对他说话的时候，是神对他的预备。慢慢的话，你看到圣经到最后这一章最后一段就会写到了，撒母耳常常呢听到神的声音，并且他说话办事都很准确，人们把他看为先知。人们呢在心目当中已经看撒母耳为先知了，是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神不断的向他显现，对他说话的过程当中，人们知道神要通过这个孩子向以色列人说话了。当然了，这个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思考一下，那神为什么对撒母耳说话？神对人说话他是什么形态说话的？人心里要纯净，要干净，不容世俗进入到心里头才可以的。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世俗当中的，很难的。但是撒母耳在他的环境当中，他只接触圣殿，接触神，在这样的一个规矩当中长大的小孩子嘛，让我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其实要变成那个纯真的样子，心里的干干净净的那种样子，是不沾染世尘的样子。那么作为撒母耳一生的被神所使用，他那么懂神，并且不断的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不断的看到事物的本质，不断的在危急的关头可以把百姓引到神的面前，向百姓揭示这是神的作为， 是因为他心里头只有神，这是他的根本。
感谢主。撒母耳这个事呢，其实也提醒我们，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是否能够把心沉淀下来，我们是否愿意聆听神的话，听见神的声音呢？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在诗篇31篇19节说，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实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最后我们就用这首赞美诗《微小的声音》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期待听众朋友们继续来收听下一集撒母耳执政的经历。
在寂静中我安静心灵，纷扰世界慢慢褪去，不是雷鸣，不是风声，是温柔细雨进我心。当我疲惫无力祷告，你的声音轻轻环绕，安慰我心，自相盼望，引我走在心事路上。我听见主的声音在旷野中温柔回应，他呼唤我名字，告诉我不再孤单前行。我听见主的声音在破碎中释放真平静，每一句话语都带着爱，带我更靠近主心意。不是世界喧哗热闹，而是